原来本身是说三年就把它做成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无线电不是很都很发达吗？把那数据转变化成无线电信号传回来就行了。但是一传回来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波形，根本解不开那头像是啥东西。这就开始做，把那个照片怎么样发回来，对不对？这一做就是七八年，终于就做出了那种照片。传输工具，那传输工具现在就叫那个摄像头，是不是？现在摄像头当然简单了，原来的摄像头很大，而且原来预算是不超过10亿美元，最后呢，预算越来越多，这越做越复杂。你这个传输来传输去等等，还要智慧那个采集什么头像，不采集什么头像。那最后呢，做出来这个摄像头以后，首先把它变成民用的。当时如果超了预算，还要在国会和议会进行辩论，到底再继续投资不投资。由于它做出来很多副产品，而且这个商业价值很大，在全世界产生了多大的商业价值呢？没办法算。所以美国政府就划算，你追加再多的经费都划算，所以他就不断追加经费。这就是要做能够想到的，大家都公认的可行的东西，做大事情能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价值，有意想不到的收益和创造。咱们国内做科学研究的他就没有这种想法，大事情他不敢做，小事情又看不上。好多人都做的都是没有自己那个核心目标。比如说中国现在还给那个月球上放的卫星，是不是放了几次了？两次了。给月球上放卫星的是谁想出来的？谁想要跟那上放？贵州地球物理研究所有一个老先生，他提出了这个东西。他说给月球上要放一个卫星，要让卫星围绕月亮转，还要降到月亮上去，要采些东西回来。刚好这个想法就和那个部队上的那种想法，中国那个部队就叫什么啥，国防部上那个想法不谋而合。国防部想也想放一个东西出去，但是呢找不到借口。他提出来之后，那个国防部马上就举手赞成。这个东西一搞，把中国一盘散沙的这个一些技术给集中了起来，变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网络化东西。原来搞天文学观察的和这个不成一个系统，对不对？你观察你的，你要和这个连到一块，那对不起，那没办法，连接不到一块。这一下好了，军队上、从国防上、从中国那个国际实力上提高那个，你谁不做，那就要找你算账，对不对？你要把你那个东西要拿出来，要和这个卫星发射要结合到一块，你看星星、看月亮，你看上100万年，也不会比美国好到哪个地方去，因为你那水平太落后了。但是你把你那套技术和这个发射卫星的这个要结合起来，那发射卫星的看那个东西看不清楚，所以结合起来以后，他首先把这个联网，然后共同计算，才把那个卫星发射到月球上去。这个一发射到月球上去，美国人倒是不担心你把卫星放到月球上，他就是发现中国人现在才变得聪明起来了，会进行技术整合和技术组合，对不对？现在导弹打得更准了，据说现在导弹要打出去精确度是 1.5 米，对不对？要打你这个教室那个门最远也就离了那个 1.5 米啊，准确性提高了，几方面的技术和力量全部组合到一块了。首先他把这个技术就用在了海军上，用到了那导弹部队上，那这一下美国就比较害怕了。所以做大事情，想大事情，从大事情里面才能得到发展。 我这里面说下面这一段话，就是科学革命的成果是科学思维方式变革的体现，这种体现里最终能够展示出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之下的世界情景，对不对？或者叫新的世界图像，而不是你那个原来是发导弹的是发导弹，一个导弹打过去误差是100米，对不对？观察星星的是观察星星的，发射卫星的是发射卫星的，而且经常还那个卫星发上去还偏离轨道。那你把这个各个方面的技术结合在一块以后呢，马上就面目就和原来就不一样，你就站的角度和层次就更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上大学之前，你在高中，你满眼都是你那个高中世界，是不是？你现在上了大学一看，我站在这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个五台山上面一看，这个院子比那个高中的院子大多了，是不是？周围的娃全是大娃，没有那个小娃，是不是？思维头景也不一样，那头景不一样呢，就能够进一步推动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和变化。你要是农村来的，你不会就不会再想，我这个放了假后急急忙忙去帮父母去喂猪去筹地，你可能就是想的，我这个假期要到哪个好玩的地方带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去玩，对不对？去游玩，是不是？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事情，想法也不一样，思维能力也不一样，品味更不一样。这个呢就是层次不一样，层次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你站的角度更高了。为什么站的这个角度更高了，站在这个高度了，就是你接受的思维方式等等等等都有了区别。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科学研究的意义。科学研究的意义很广泛，从下面这几些点来说，首先一个对社会的影响，对你们来说最能够理解的就是改变人文思想观念，对不对？你有了这个科学的思想和哲学的思想的武装，你那个思想行为地位社会观念都会和别人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现在你到社会上去找工作，农民工干的活你愿意干不干呢？肯定没有几个大学生愿意干，他肯定就思想上要想，我是大学生，我是学林化专业的，我还听过科学研究方法，我不能和你那个农民工等同起来。那行为上也不一样了，走路说话肯定要把自己要表现的不能是那文盲的水平，是不是？在社会上的地位，自己也给自己也有一个定位，对不对？等等等等，这都要发生变化。第二个，改变社会的发展模式。社会发展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阶段，对不对？哪个国家到了现在科学技术比较发达，哪个国家才会有地位？哪个国家的人才会有素质？那么这个具体来说，也就是说社会文明程度不一样，人才素质不一样，科技水平不一样，你各个方面不一样，不一样肯定有不一样的程度。你文明化程度高，人才素质高，科学水平比较高，三高，那你就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。你搞个三低，那你就是很落后的国家。另外一个对科学的影响，咱们学的课程是科学研究方法，那么这个做科学对科学有啥影响呢？有下面这几方面的影响：推进科学革命，促进科学向着系统、复杂、整合、统一的方向发展。 对不对？实现大统一，这是人类科学界的最终目标，让幼儿园的人学生接受一个公式，他们背熟就行了。另外一个，对人类的思维上来说，就要促进科学思维向立体、网络、全息等等方向转变，让你考虑问题不要太简单了，不要上当受骗，对不对？那么对技术方面的影响有下面两个大的方面，一个促进不同的技术进行融合，比如说生物技术、信息技术、纳米技术、思想技术等等，都可以汇聚组装到一起，形成一个复杂的检测软件和受软件支持的一种高精尖的检测仪器。第二个方面，促进新的技术群产生，比如说现在你们都听过生物工程、生物芯片、生物传感器等等，那么这个都是过去所没有的东西，也就是说这个科学技术发展就催生了这些东西产生出来。那么对经济的影响更大，催生新的产业群出现，对不对？有了这个技术，有了这个方法，就能够诞生好多新的产业，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哈勃望远镜，那个就副产品就是数码相机，那个数码相机这个就是新兴的产业，没有那个哈勃望远镜，那就肯定就不会有现在这个东西。另外对一些老产业来说，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，改造一些三高产业、产出低的产业。好像有人预测21世纪这个时代是信息时代，那么下一个世纪是什么时代呢？生物经济时代，对不对？所以美国它就在这一方面做的下的力气很大，做生物基因、生物工程。我就发现这里面中国人有很大的问题，有些东西他做出来没地方放去，人家美国就有地方放去，对不对？前两天昨天我看了一个片子，纪录片叫个《桃花道》，谁都见过没有？谁道？桃花岛，名字叫桃花岛，那个水岛的颜色和桃花那种颜色差不多。这个水岛在哪个地方产生的？前阳县。前阳知道吧？前阳县那过去那地方有一种水岛叫桃花岛，哎，把那给失传了，找了半天，终于从国家那个种植资源库里面找了50里出来，这50里就很珍贵了，是不是？把这个终于现在给把那个繁育出来了，去年种了30亩，30亩，他说今年要扩大成100亩，对不对？那桃花到现在有啥价值呢？我把那一看，我要是一个公司大老板，我马上到那地方去投资，把那还全部垄断买了，对不对？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品种，我把买了干啥？我规模也不要搞大了，我一克卖上几十块钱，然后你总人那个有钱人总想吃一下那桃花道是啥味道，对不对？控制垄断，对不对？生物经济，我就靠这个东西，你把那个面积扩大的无限大，那个就不值钱了。我也做育种，无刺花椒，你们很多人都见过花椒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我把花椒刺给它去掉，采收起来很方便，对不对？经过10多年，将近20年的努力，终于把花椒刺给搞得不见了。有人说咱们学校有三大发明，第一大发明是弼马一号，弼马一号，赵鸿章那个；第二个，小燕系列小麦；第三个，西龙八号西瓜。这三个只能在全国能叫得响的就是这三个东西。 那我就把花椒都给你变成没刺的了，那肯定是四大发明之一了。最近还有人做生活柴油，这个我都不介绍了。后面呢，我再讲一下，前面讲了很多，你怎么样才能提高你那个能力和水平，变得本领比别人大？再总结五点。第一点，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亲自去做，要积累经验，要训练技能。第二个，做所有事情不能受条条框框限制，像我做花椒，花椒有刺，我就想把它变成无刺，这个要思想受到限制的话，那根本想都不敢想。所有的技术和方法要灵活运用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到别的地方，那别的方法也可以用到这个地方来。第三个，说话做事使用方法要讲究时间地点和条件，分清场合，分清场景。你不能谈对象找女朋友，你把我给你讲的这什么方法到他身上试一下，那这个一试可能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人是不是发神就有神经病啊？场合和时间很重要。第四个，要继承先进经验，最终要形成体现自己本领和技能的特色，把自己要和别人要区分开，不能在这个同样几十个娃一上学一看，这都一样，水平咋一样，长相一样，等等都一样，那没啥不一样。你一定要从那个群里面要站出来，要鹤立鸡群，这人一看就是这个本领大。第五个方面，要正确掌握和学习所学过的每一门课程当中的思维方法和技术。你不要光把这个课程一学，关键是把这个课程里面的思维方法技术要学到手。